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老公，我最近有听说一家很正宗的川菜哦。
真的吗？在哪里？
就是数一数二川菜馆啦，他们有最正宗的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涮羊肉，还有特具风味的凉菜和冷盘，各种各样的菜式绝对可以满足嘴馋的你呢。无论是传统佳肴、江湖美食，还是手工面点，在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婆你太好了，我太爱你了。地址在哪里？我们赶快去吧。
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心广场内，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绝对的数一数二。
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三，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消息。劳工节长周末，金山、西谷酒驾人数增加。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劳工节长周末，旧金山和西谷酒驾人数大幅增加。过去18天，旧金山涉嫌酒驾被捕的民众较去年飙升66%，但是东湾的阿拉米达县则是剧减42%。在18天的打击酒驾行动中，西谷有439名驾驶人被捕。南湾圣塔克拉拉县的警局发言人米歇尔说，当局希望确保民众明白酒驾的危险，不但会影响别人，还会为自己带来伤害。米歇尔还指出，酒驾人数大幅增加，肯定是在一些方面出了问题，要么是民众不理警告，要么就是警察局要加强教育和执法。另据报道，雅虎执行长巴兹遭到撤换。雅虎执行长卡罗·巴兹电话通知其职位遭到撤换，他的职位由首席财务长摩斯暂代。华尔街日报的网站6日下午首先报道，雅虎执行长巴兹已经去职后，随后纽约时报报道巴兹自曝被雅虎董事长一通电话后被开除。 雅虎随即证实说已经移除巴兹的执行长职位、董事会，并且通过摩斯暂代其职位。讽刺的是，摩斯是两年前被巴兹挖角过来协助他在雅虎的工作。专家说，巴兹是有效的经理人，只是缺乏领导雅虎的远见。雅虎需要一个苹果的乔布斯，而杨致远不是那个人，换了巴兹仍然不是那个人。63岁的巴兹上任30个月以来，雅虎股价只上升1.15美元，投资股东对他十分不满。更重要的是，巴兹在雅虎困境中上任，一直未能在营收上开源，也没有能够稳定雅虎的财务，连最傲人的线上展示广告龙头的地位也将不保。以敢说敢做出名的巴兹入主雅虎，大刀阔斧整顿大幅移动的人事，并且和微软策略合作，但事与愿违，和微软的合作对双方的效益远远不如预期，而且造成高层人才跳船出走，造成了巴兹的处境日益不堪。 PG&E 智能电表起火，目前正在进入深入的追查。帕拉阿图公共事业局发言人卡兹6日表示，由于东帕拉阿图新装设的80个太平洋瓦电公司智能电表 Smarter Meter 8月26日用电量激增时发生起火现象，因此市府工程师建议有关装设智能电表事宜必须谨慎处理。据报道，8月26日下午，由于天气炎热，东帕拉阿图地区有200家以上的住户与商店用电量激增，导致其中80个智能电表起火燃烧。PG&E 当局随即下令暂时切断供电。卡兹表示，帕拉阿图使用的一般广角型电表时，从没有发生因为客户用电量激增造成电表起火燃烧的事件，因此帕拉阿图工程人员将针对此事进入深入的调查。另据报道，圣赫西州大校园出现色狼。圣赫西州大大学警察正在搜寻一名在校园内出没的色狼。该名男子日前以请抽烟为借口，将一名女性引诱至偏僻的角落，对受害人进行非礼。圣赫西州大校警诺列加6日表示，5日上午9时30分至10时左右，一名女学生正坐在校内靠近San Fernando街与第7街的长凳上。嫌犯接近女学生，声称想请她抽支香烟。嫌犯将女学生诱至一座校园建筑的幽静角落，并且非礼该女学生，并且试图阻止她离去。该校的警官表示，受害人最终挣脱嫌犯，并且乘上附近一辆公车，嫌犯也跟着上了他的车，但是在中途车站下车。警方目前正在搜捕该嫌犯，嫌犯为30多岁的非洲裔男子，身高约5尺8寸，前面的牙齿弯曲，他穿蓝色运动衫和黑色裤子。知情的民众请向圣赫西州大警方提供线索，电话是408-924-2222，匿名报案的电话是408-337-2919。另据报道，鲫鱼翅法案加州议会通过。加州参议会6日以25-9票通过禁止出售、交易和拥有鱼翅法案。这个法案已在5月经由议会通过的法案将送请州长布朗签署，并且将在2012年1月1日生效。两位华人州参议员刘云平和徐任良称，此法案属于种族主义，歧视把鱼翅视为美味的某些亚洲的文化。华埠社团大团结，力挺中央地铁。旧金山纪事报周日一篇反对中央地铁工程社论，引述原本支持该工程的现任市府律师长夏雷拉，他为了11月要竞选市长而发出反对该工程的言论，引起华人社区的强烈不满。中华总会馆以及多个侨团6日举行记者会，称夏雷拉玩弄政治把戏，在竞选前向主流媒体发放违背民意的言论，更指夏雷拉是政治的老鼠，当选市长机会渺茫。出席记者会可以说是华埠社团的大团结，目标一致，坚持中央地铁。 再来关注一组美国国内方面的消息，办全球出入境卡，搭机安检不必再脱鞋。美国国内安全部部长珍妮在9/11恐怖十周年前夕宣布重大的政策变化，以便利出入境的全球出入境卡为加快通关的程序，这是今年7月14日宣布的试行计划。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允许预先核准的低风险旅客参加，这些人可以在特定的试行机场持用全球出入境自动服务站插入全球出入境卡使用。国内安全部部长珍妮指出，使用全球出入境卡可以在许多关口不必排队通关，参加者只需交纳费用，接受身份的检查，既可以享受快速通关的待遇。国内安全部的安全出入境网站强调，虽然全球出入境卡的目的是为经常出国的国际旅客使用，但是参加全球出入境计划并没有最低旅行次数的要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公民以及美国的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孩童也可以使用全球出入境卡。美国邮局自救逆裁员12万人。如果美国邮务总局实施裁员10万余人的计划，首当其冲的将是少数族裔和退伍军人这两个群体。美国邮务总局局长唐纳修6日在参院国内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说，国会如果在30日前不通过新法案，该局将无力支付财政部的55亿元付款，一年后该局将无钱发放工资和支付合约商。为了节省开支，邮务总局准备裁员12万人，但是除非国会介入，该局不可能裁员，而且裁员会违法宪法。邮局是美国少数族裔的最大雇主之一，非裔占员工总数的21%。另外，邮局也是退伍军人的最大雇主，一共雇佣13万人，占雇员总数的22%，其中约1/3，即49000人是伤残者。邮务总局在一份讨论裁员的备忘录中说，建议退伍军人优先裁员，但是工会表示这将威胁退伍军人的就业机会。邮务总局还在考虑其他节省开支的行动，包括关闭约3700家邮局和周六停止递送邮件的服务。另据报道，美国成年贫穷的人口创新高。专家预测，由于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整体贫穷率将持续升高，而且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在美国贫穷人口所占的比率也将创下新高的记录。专家在加入计算最新一波经济衰退失业的18岁至60岁成年人以及20多岁仍在寻找工作的未婚人口后发现，目前每5位穷人中既有3人是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目前工作年龄层的贫穷人口已经达到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分析家预测，由于去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在下周即将公布的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中，整体贫穷的比率将持续升高。如果这项预测正确，则美国贫穷率将连续4年攀升，而目前为14.3%，即贫穷人口有4360万人。另据报道，德州野火肆虐，奥斯汀4人丧生。德州官员6日说，至少57处野火在干旱缺雨的德州肆虐，烧毁了1000多栋房屋，其中奥斯汀附近的大面积野火最为严重，火势已经失控并且蔓延迅速，烧毁接近600栋的房屋，造成4人丧生。德州林业厅说，野火6日烧过的面积达到3万英亩，扑救的人员在努力控制火势蔓延。州急救管理部门负责人基德说，这是德州今年破坏力最大的野火，在对重灾区评估之后，被烧毁的房屋可能会继续增多。听众朋友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湾区的天气情况。 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舟山、旧金山地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6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5度。圣何西地区也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86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64度。今日日落的时间为傍晚7点23分，明日湾区将是晴朗的天气。以上的午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基娜为您整理编播。听众朋友们，本周五晚间8点至9点的本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中，将专访台湾知名命理师太乙明星先生，他将在节目中与我们分享有关中国风水文化和灵异等相关的论述，请您届时收听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是408-912-5764。听众朋友们，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再见。
你还记得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刹那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千万不能错过世界日报秋季教育展，9月17、18日在圣达哈拉 Convention Center 盛大举办，两天都有升学经验讲座和实力模拟测验，是升大学的学生不能错过的盛会，还有 iPad 和纪念品等你来拿哦。活动电话18889061302，18889061302。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电话510-713-2800，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三藩市华埠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将于9月10号跟11号隆重举行，各种美食、各类手工精艺品以及多种特价商品任你选择，更包括现场精彩的娱乐和游行表演。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所有 DJ 都会亲临现场，还会有奖品送给大家。想跟您心仪的主持人见见面、聊聊天的话，记得过来参加我们的中秋街会哦。
湾区生活一点通，点亮您的智慧生活。每周五晚间8点至9点，请您锁定 FM92.3 新城中文电台，收听由金娜为您主持的谈话性节目《湾区生活一点通》。如果您有兴趣想成为嘉宾，在节目中分享您的经验，请电至408-717-3892，或 email 到 ginajin06@gmail.com， 分享你我息息相关的健康、教育、家庭理财等方面的资讯，借此开启我们生活中的智慧之门。
仿古区 Leland 的街会将于9月25日星期天在 Leland Avenue 隆重举行，届时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和各种美食娱乐活动摊位等着你，还有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玩乐区，快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5日宣布，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两名教授因为涉嫌出售国家机密给中国被控叛国，而移送圣彼得堡法院审理。环球时报引述俄罗斯观点报说，安全总局发言人表示，根据俄联邦法第275条，以叛国罪起诉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教授阿法纳西耶夫和博贝舍夫泄露国家机密。据报道，安全总局认为，在2009年5月至6月，阿法纳西耶夫、博贝舍夫两人到中国出差期间，向中国的军事情报人员转交了俄罗斯的国家机密，以获其酬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他们可能面临12至20年的监禁。据了解，这并非俄罗斯安全总局部门首次指控科学家向中国出卖国家机密。2004年， 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科技大学热物理中心负责人达尼波夫被指控向中国大陆出卖秘密，被判刑14年。2007年，俄罗斯航天科学院院士列舍金也因向中国提供技术而被判处11年半的监禁。虽然美国服务业八月景气扩张优于预期，仍难抵抗欧元债券危机重现带来的全球性恐慌。六日，股市连续第三市下跌，道指盘中一度滑落过300点，最后以下挫过100点收盘。意大利以及希腊两国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彻底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再次引起市场担忧。而同时，德国对于提供更多舒缓援助的立场也转为强硬，因此虽然服务业指数意外上扬，也难以提振股市上扬。早市开盘之后，道琼指数一度下跌307点。供应管理协会表示，八月全国服务业的增长高于经济学家预期，帮助缓解对于国内再次陷入衰退的担忧。因为服务业雇佣全国约90%的劳动力，其是否稳健特别关键。不过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增长力度还不足以帮助降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道指最后下跌100.96，或0.9%，收盘11139.30点。斯坦普500指数下跌8.73，或0.74%，收盘11165.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50，或0.26%，收盘2473.83。欧元区主权债券危机已经爆发一年多，非但没有好转迹象，反而变得更为复杂，难以解决。对希腊和爱尔兰的国际援助行动并未排除市场恐慌，也未能帮助两国国债摆脱倒债的命运。更为严重的是，舒缓运动本身还有可能造成欧元体系的崩溃。在五日劳工节休市期间，欧元危机造成的恐慌已经席卷全球，欧洲及亚洲市场出现大幅度下跌。银行类股除了受到欧债危机拖累之外，上周五晚间，联邦监管机构决定对17家出售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房贷抵押证券的主要国内银行提出诉讼，进一步拉低银行股。根据股市年鉴统计，九月一直是全年中行情最差的一个月。自1950年以来，道指在九月平均下滑0.9%。目前来看，这个惯例在今年可能依然有效。意大利最大工会六日发动全国大罢工，数十万名劳工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新一波财政缩减措施。航班已因罢工停飞，火车和公交车等停驶，多数政府办公室也将暂停关闭。路透报道，一国国会六日开始讨论备受抨击的缩减方案。总统纳波里塔诺五日时提出严正警告，表示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恢复各国对意大利公共财政的信任。当天，一国公债遭抛售，传递出市场对该国失去信心的警讯。一国最大工会意大利劳工总联盟六日号召大罢工，抗议政府缩减措施。此举使整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弥漫着紧张的硝烟味。持续捍卫工作机会的 CGIL 要求对逃税者采取更加强势的行动。南韩媒体六日报道，南韩已经和以色列一家公司达成交易，将购买精确导向飞弹，用来捍卫南北韩海界上的岛屿，防止北韩挑衅，但国防部不愿证实此消息。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南韩将在黄海两个岛屿部署50枚以色列导向飞弹，时间可能是明年年底。韩联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双方最近已谈成买卖，将引进以色列研发的非线性长钉反装甲飞弹。报道指出，飞弹是由拉斐尔先进防卫系统公司所研发，搭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技术，能够击中隐藏在山洞的北韩大炮。一枚飞弹要价30万美元，射程25公里。据中广新闻报道，南韩在今年六月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司令部，专门负责前线岛屿与防务。目前南韩在前方岛屿部署有自走炮、火神加农炮、
和火箭发射器等武器，日外向独岛言论还表示遗憾。另一方面，据中央社报道，南韩外交部商务部发言人六日表示，对于日本新任外相玄叶光一郎有关独岛被韩国毫无法律依据非法霸占和统治的发言，实在令人深感遗憾。报道引述韩联社指出，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独岛在历史上、地理上、国际法上都是南韩的领土。他也强调，对于任何损伤或诋毁南韩对独岛领土主权的行为，南韩政府都将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强到连抗生素都杀不死的超级细菌，到今年七月为止，在南韩已有超过5000人感染，对于免疫力差的人而言是极大的噩梦。南韩 MBC 电视台六日报道，到今年七月为止，南韩44家大型医院共有5251件超细菌感染案例。另外，去年南韩63家综合医院重病患室也有报告显示，有3965名患者感染超级细菌。根据报道指出，感染者感染超级细菌的原因是患者在免疫力差的情况下，经由医师袍或领带等媒介感染了超级细菌。报道表示，检查医院里28件医师袍和14条领带中，仅有一件医师袍没有检测出超级细菌。为了烟价问题，日本新内阁六日公然内杠，引爆风暴的厚生劳动大臣小宫山洋子，他认为应提高烟税，让每包香烟价格应从现行的400日元增为700日元左右，目的不是为了增税，而是为了民众健康。小宫山在记者会上发言，引起内阁不同意见。最先发难的是财务大臣安住淳，他直言增税与否是财务省权限，小宫山大臣的高见只供参考。小宫山与安住都是出身电视台，两人为了香烟问题在记者会上几乎起口角，让国民看得目瞪口呆。小宫山还质疑烟草的行政工作由财务省来负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认为增加烟税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由财务省来管理这很奇怪，重申应转由厚劳省管理的一贯主张。另外，新首相野田佳彦据悉一天至少抽2包烟，七月时任财务大臣的他曾对调涨烟税表示疑虑，认为像在扼杀辛勤上班族的生活乐趣。北韩被指正为电子战做准备，自行开发卫星定位系统 GPS 干扰器，又把外购的干扰器部署于附近南韩边界。中央社报道，南韩国防部六日在国会报告中指出，北韩正在自力研发新型的电子战武器。报道引述韩联社指出，南韩国防部提交国会国防委员会的北韩电子战攻击和干扰武器数据显示，北韩目前拥有从前苏联购置的20多种通讯雷达干扰装备，最近正在自力研发新型的电子战武器，其中包括发射距离超过100公里的 GPS 干扰器。南韩国防部透露，北韩对南韩进行 GPS 电波干扰攻击时，使用商用 GPS 的南韩武器系统的导航系统多少受影响，因此计划将商用 GPS 转为军用 GPS， 以免遭到攻击。以下是两岸三地新闻。世界新闻报报道，随着中国海军加速现代化，可能很快会拥有完善的空中预警机机队。报道指出，美国战略之夜网站刊出的文章认为，中国海军可能与空军一样，也装备了空警2000预警机，并猜测中国的运七运输机装备机载预警雷达后，可能被部署在航母上。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航母出海试航后，各国都很关切未来中国航母编队的战斗力，而航母上的空中指挥中心舰载预警机自然也成为西方国家的关注焦点。战略之夜猜测，中国在拥有两具螺旋桨的21吨级的七运输机上安装了相控阵雷达，发展出一种与美国海军12鹰眼类似的航载预警机，可伴随航母执行任务。不过因为中国目前的航母甲板采用滑跃设计，没有装备弹射器，无法起降固定预警机，
也就是说，即使研发出孕期预警机，中国也并非要在短时间内将其部署在航母上，很可能是为将来的自行建造大中型航母做技术储备。北京警方六日通报，经历三个多月的侦查，成功侦破天下粮仓国际产业集团网络传销案，涉案金额1500余万元，涉及传销人员500多人，遍布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新社报道，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大队长朱国友表示，这是自八月中旬公安、工商等六部门重拳打击网络传销违法专项行动以来，北京警方打响网络传销行动的第一枪。中国高铁降速持续发酵，在建的多条高铁工期拉长，通车日期被迫延后。以上新闻由全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